好，欢迎收听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我是雨洁。
我是舒雨。
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来回归我们的心灵路线。
我们有开启过吗？
就大家可能有时候会发现，我们有时候会讨论一些平常可能不太会提起的小烦恼，或者是要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人生会比较快乐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做这种主题有一个潜在的危险，那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很多人都会讲说啊，你讲心态方面的东西啊，大家就会觉得哎，根本就是鸡汤文啊，这个我也知道啊，只是做到很难啊，或者是说你只是因为现在过得很好，你才可以分享这些东西。所以后来我就会一直觉得说，分享这些好像比较心灵层面成长的经验，好像不是一个很好切入的主题。
嗯，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的话，你没有办法确定每个听到这个节目的人他是不是想要吸收这样的资讯。
对，
那如果他没有的话，其实我们也会觉得很难过吧，就是不好意思做了一集你们可能不知所云的节目。
对，或者是他以为可能有一些可以得到的东西，就他听完之后想说哎，就是好像跟我的状况不符合。对，那但是我一直觉得这部分让我很困扰，因为我本身就超爱这种主题，就只要有任何 podcast 或者是 YouTube 主题是例如说心灵成长啊，如何冥想巴拉巴拉，我就会立刻点下去听。对，所以我后来就会觉得说，既然我自己那么喜欢，然后我们平常很爱聊，那还是一定要做成主题来跟大家分享。
对啊，就是平常吸收那么多资讯，还是希望有机会可以输出给大家这样。
嗯嗯，对，所以其实我们大概真的好几个月前就一直在讲说我们到底要怎么分享什么心灵成长类的东西。
嗯，
然后后来我就苦恼了很久，还写了好几次 rundown， 然后呢都一直放弃。
嗯，
后来我就决定那不如就从书切入好了。
嗯，所以最近看了什么书吗？
其实这本书是我大学大四在美国交换的时候看的一本书。
哦，真的哦。嗯，
这本书那时候我会喜欢上是因为有一些大家如果以前有在看 YouTube 应该都知道有一个叫 Jen M 的女生。
嗯，
对，然后还有她另外一个应该也是她好朋友叫 Amy Lee。
嗯，
然后他们都是算是美妆生活的 YouTuber， 可是他们都很关注一些心灵成长的东西。然后他们有一次就推荐了有一本书叫做 The Four Agreements。 然后他们就说这本书真的很好读，然后呢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然后后来就越来越多人都有推荐这本书，然后我想说好，那我就从 Kindle 上买来看。然后那时候我还很认真在经营我的 YouTube 频道。
嗯，
然后呢我还做了一个影片跟大家解释这本书带给我的一些感受。
我不记得你有这个影片耶。
搞不好你没有看过，因为我那时候太多影片了。
是英文频道还是中文频道？
中文频道。
我不记得这个影片耶。
但那时候我做完之后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它有点像说书，但是是比较闲聊的。嗯，然后那天我就想说好，那我就看我自己的影片来复习一下好了。哇， 我大打脸我自己，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很多情况，我看我影片的时候，我都觉得当时的自己在教育现在的我。
所以你反而觉得当初的状态比较好吗？
应该是说我那时候刚看完那本书，所以我在整理那本书里面重要的点，然后我就发现天哪，有时候我以为我看过这本书我吸收了，可是我真的在过生活的时候，我会没有办法真的把这四个守则就是套用到我自己的人生里面。
你不用，有的时候甚至不是你看过的书，是你讲过的话你都会忘记。因为它很长，他很常譬如说他上个礼拜在网络上面看到什么资讯心灵成长相关的，他就会兴高采烈的蹦咚蹦咚跑来跟我分享说，雨洁我跟你讲我上礼拜看到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我真的觉得讲很有道理，然后我就会跟他说你上次也是讲过，你大概一年前就跟我讲过这个概念。
所以故事告诉我们，我是不是要赶快来写一本书？也不是，但后来我发现他有出中文书。
嗯，
他有被翻成中文，可他的中文叫做
让梦想觉醒的四项约定。
其实我老实说我觉得这个书名没有翻的不好，可是我不会买啦。
欸，可我蛮惊讶，但是说实话其实我看到英文书名我不会想到跟约定有关耶。
嗯，
就是比较像是跟自己约法三章的感觉。
嗯嗯嗯
嗯，
就是中文书名我觉得看了会不太清楚他想说什么。
对啊，因为约定好像就是一个要鼓励人家做新年新希望的那种
书。对对对对对。
嗯，
但他那个这个 agreements 比较像是你跟自己的承诺。
对，承诺没错。
嗯，而且我觉得梦想觉醒就是会让人想说什么叫梦想觉醒，
听起来很中二。
对，因为我自己个人的解读是我觉得这本书它是写给如果你希望你的人生可以变得更平静更快乐。
嗯，
它不见得是让你大富大贵，可是它一定是会让你走向一个就像是修行最终的目的，是希望你可以了解人生的真谛，然后呢可以过得更平静，然后不要为了尘世而烦恼，类似像这样啦。
嗯，所以那它的中文书名非常的 大相径庭耶。
我就会想说会不会是因为书商他有一些考量，
嗯，
他可能希望可能在俗世上也希望有成功的人也可以看这本书，
但是其实市面上只要跟梦想挂钩的书都卖得蛮好的。
对，但我的确觉得这本书不管你是喜不喜欢心灵成长我都觉得可以参考，因为他的就是给的建议都超级实际，我等一下会一一跟大家解释，然后跟宇杰讨论一下这样。
好，我还蛮期待的。
好，所以其实这本书真的很简单，因为他如果是你看得懂英文书的话你真的可以去买来看，因为他的文字很就是简朴易懂，然后他走四个章节就是四项约定。好，那在我开始介绍这四个约定之前呢，还是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是比较心灵层面的嘛，所以我会希望说如果你本身对这个主题是嗤之以鼻的话，那你可能要考虑一下要不要收听，我怕你听完之后你可能就是会疯狂抓自己然后很想揍人之类的。
这是什么反应？
我不知道，不，
你这是戒断症的反应。应该是说害怕你听了之后会觉得我们一直在隔靴搔痒，没有讲到你心里面想要听到的痛处。
对，好，那如果说你对于这个领域很有兴趣的话呢，就希望你听完之后也可以有一些可以带走的小撇步之类的。
对，那我们的说书系列呢一直都是会提到书中的一些内容去做讨论，所以如果你是希望自己阅读这本书然后从中有所体悟的话，那我会建议你是先看完书再来听我们的节目会比较适合。
对，好，那因为这本书我个人真的觉得是工具书，所以听完之后我觉得真的是买回家每三个月看一次，然后打自己的脸，然后把自己叫醒这样。好，那我要来开始了。
好
好，第一点叫做让语言保持正直无畏。
嗯，
好，那它英文叫做 be impeccable with your words。 好， impeccable 就是无懈可击。
哇，你刚才英文老师上升耶。
请问是林威老师。然后我那时候看到第一点的时候我想说 这也要求太严格了吧，什么叫做让你的言语就是无懈可击，怎么可能？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不要说谎。
对，他的意思是不要说谎。然后 我那时候会觉得说不要说谎，就是 我用屁股想我也知道当然不要说谎，谁会叫你说谎。但是后来我就仔细读下去，我就大概理解他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不要说跟你自己心里想的不符合的话，不要口是心非，
不要说违背心声的话。
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一点呢会跟 我之前一直很想讲的一个点就是缠绕在一起，就是你自己给自己写的剧本。
嗯，
就是我之前好像有跟宇杰在闲聊的时候聊过，说我其实会觉得如果有一个人他会一直跟你讲说哎、欸，我就烂啊，就是是真心的觉得我就烂，或者是说我跟你讲我喝水就是胖死，我就是世界上最肥的大肥猪，或者是说我跟你讲我学什么都学不会，我觉得我就石头脑袋，他从小一直讲到大，或是他身边的大人一直这样跟他讲的时候，他长大就真的会觉得对我就石头脑袋啊，我就笨啊。就我觉得这个剧本是他是真的有点像是帮你铺好你未来的路，因为你就是觉得你是这样的人，这样的思考模式或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你最舒服的。然后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一套，就例如说你可能像我自己，我可能就会说哦，我很不擅长运动，然后因为 我小时候身体不好，所以我就会一直用这样子的剧本来告诉我自己跟别人讲，所以久而久之我就觉得对啊，我运动不好是应该的。
所以你觉得你的剧本是欺骗自己的话吗？
我觉得我的剧本应该是哦，这里的话应该不是欺骗，这里的话比较像是画地自限。
嗯，
对，那欺骗的话就有点像是其实你明明希望你可以做得很好，
嗯，
可是你却跟别人说没有啦，我觉得我就是笨，我什么都学不好，可是你心里其实是希望你自己可以努力就把东西学会，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很注意你说出来的话是不是符合你真心想要的生活。我觉得讲最直白的话可能是钱，
嗯，
就例如说你其实希望不一定是赚大钱，可是你希望你跟金钱有很好的关系，希望有钱用的时候都有钱，可是你都会跟别人说我跟你讲 我每个月大吃土，我穷死，我就大穷鬼，然后花钱如流水，钱都留不住。 我跟你讲你一定知道身边有人都会这样讲话的，而且我们有时候自己开玩笑也会这样说，可是如果你真的把这个当做你自己人生剧本在走的话，那我觉得久而久之你就是会慢慢走向那样子的剧本。所以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写剧本的话，你是一定是把自己写的女主角啊。
欸，那我很好奇，就是因为很多人像你前面有讲过会把这些东西当成是开玩笑的事情在讲，嗯，所以比较像是为了可能缓和气氛啊或打圆场啊会说出这样的话，但是他自己心里面确信知道我就是大富翁，他讲这样的话可以吗？嗯，
欸，那 我觉得他如果心灵的那个他的意念够强大的话，我觉得搞不好 OK。
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就是 很多时候有些人爱说我就烂，他其实是针对他现在这个情境、嗯、他没有完全否认他自己的整个人的状态、嗯、所以这样子的话应该是 OK 的吧，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嗯、或者是我觉得就例如说像我不是很擅长肢体相关的好了，我可能就会说我的平常就体育的成绩不是很好，可是我愿意学，而且我希望我可以例如说把它学会，我希望我也可以有不错的成绩、嗯、我觉得就是可以如实的讲出来、嗯、或者像我们之前曾经有讲过接受称赞这件事情嘛、嗯、就是如果今天有人称赞你的话，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因为我们从小被教育说要谦虚嘛，可能会说没有啦没有 我真的很烂，我跟你讲我真的很烂，那有些人他可能这样讲他久而久之就觉得、欸、其实 我没那么好、嗯、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就会说、哦、真的谢谢你，就我觉得你愿意称赞我，我觉得很感恩，那我觉得这是一模一样的事情，你有两种方法可以去面对，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宁愿是用感恩的方式接受别人的称赞，而不是要用来贬低我自己来感谢别人称赞我这样。
那反过来说，他如果自己本身是一个毫无才能的人，可是他一直在外面宣称自己是很有才华的人，
哇，那我就想知道他是不是真心觉得自己是个有才华的人，还是你知道那个叫什么打肿脸充胖子吗、嗯、对，
所以这本书没有提到这样的例子吗？
我有点忘记了，因为它里面就也举了蛮多的实例，但是我觉得它最重要的是因为像我刚刚讲的打肿脸充胖子，或者是你明明觉得自己很好，然后呢却要一直为了符合社会的可能给一些规范，然后一直贬低自己，我觉得这都是外跟内不符合的状态、嗯、所以我觉得认清自己是谁，然后呢、嗯、把你觉得适合的话说出来很重要。嗯，然后他有在里面讲说一些例如说你不要随便酸别人，就是不要当酸民啦，就是类似是说你不要无缘无故的去用你的言语伤害别人，因为言语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因为就我们刚刚第一点来说，如果言语可以写剧本的话，那就代表说你对别人说的话也会写成他们的剧本。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会一直让我从小到大是很在意的嘛，因为之前雨杰有讲说我就是一个讲话比较小心的人，就是因为我觉得语言的力量是很大的，然后可能别人对我讲的话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那相对的我对别人说的话应该也是同样的道理。嗯嗯，那我觉得就是我一定也会想酸人，然后觉得谁很烦啊，但我觉得这个就是提醒自己说你是不是把你的精力都花在你讨厌的人身上、哦、你才会一天到晚想酸他们，或者是你一天到晚去看一些你讨厌的偶像，就说你凭什么红、嗯、都是红屁红，然后就在那边上网一直去骂别人，那我觉得你不如就把时间花在你真的觉得好的东西，我觉得精力这种东西是很宝贵的。
对、
啊、
就是你当然也可以有这些负面的情绪，你当然可以有想要酸人的时候，想要看谁不顺眼的时候，可是你自己要去分配那些情绪在你的生活中占的比例。嗯，就是你只要清楚的知道，譬如说这半个小时，当然这有点极端了，没有人会真的这样划分自己的时间，可是具体一点来说的话，就是你可以设定自己可能在这个悲伤的情绪或是这个负面的情绪中多久，那这个时间过了之后，可能你就要告诉自己说要振作起来了，要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到别的是你喜欢的事情上面，那应该会更容易的去转换这样的心情，而不是一直让自己在那样的负面情绪里面。
对，
那如果你自己比较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去挣脱出来的话，那我觉得找朋友聊天或者是适时的寻求一些心理咨商师的帮助的话应该是会很有用的。
对，我觉得举一个例子好了，就像是我自己在看 Dcard 的时候，我觉得上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例如说可能攻击偶像的文，但上面其实有很多例如说称赞偶像的安利文，但是我就是会容易去看那些就是不好的文章，那我就知道说、嗯、哦，这是我的坏习惯。那我看了之后我可能又会跟别人讲说他为什么要酸别人，然后开始一直在那边骂东骂西，那我就会觉得那就是我该停止的时候呢。那Dcard 他一直会在那边，那我就要选择把我的精力放在我真的看了之后会觉得开心 的事情上面，我也不是要假装当一个好人然后都称赞别人，也不是说好像学佛一样，我觉得这还是有一点差别的。
对啊，就是其实像前一阵子吧，苏宇的偶像刚好在 Dcard 上面有被攻击，然后那一阵子其实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他的心情是有被影响到的，然后其实我觉得你身边有朋友一定也会出现这样的情绪，不管是不是因为偶像或者是他自己本身被攻击，那身为朋友能做的其实就是陪伴或者是听他讲这些情绪，给他适当的抒发是必要的，但是也千万不要告诉他说这没有什么啦，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是你最能做的其实就是听他抒发完之后，然后跟他说那我们现在一起去做一个你喜欢的事情好不好，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有帮助吧。
而且我觉得经历过他刚刚说的那件事情之后，我有点更进入到一个可以将心比心的阶段。就以前我可能会觉得说，哎，只是你喜欢的人被骂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现在会知道说没有，超有关系。所以我就会更在意，如果我今天不喜欢谁的歌，我就会自己知道就好，我不会觉得说我需要在网络上或者是跟朋友取暖说，哎，你是不是也觉得这首歌超难听的，因为我觉得有别人听到了这样的文字，我觉得会在他心里发芽，我觉得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会让我更注重我自己说出来的话或是打出来的文字。
那你觉得你这样有算做到不要说出违心之论吗？因为就等于说你心里面有这些想法的时候，可是你却没有告诉别人，然后如果人家问你这个看法，你也会因为怕得罪到对方，然后说一些哦，就是没有，我觉得也蛮好听的这样。
哦，这是个好问题。但是如果真的有人问我的话，我是会用很中性的方式说出来，我会希望不要带任何情绪，就例如我可能会说这个音乐不是我平常在听的领域，所以我平常很少听，我就不会说天哪，我真的觉得这首歌我完全不懂耶，就 我平常一定也是会这样跟朋友这样打屁聊天，可是我就会注意说我不要让这个东西跑到网络上，因为像我以前就是看到别人在网络上的无心就是之论，然后我看完之后就晚上在那边想说你怎么可以说我的偶像他这么棒，然后就在晚上在那边哭哭。对啊，
懂。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注意在网络上面的发言啦。
对，结果最后变成一个社会宣导，
变成网络霸凌小教室。
对，但我觉得这个约定一主要我觉得就真的是如果你也认同文字跟语言是很大的力量的话，那我觉得你就可以想想看，欸，你用什么方法可以去改写自己人生的剧本。
嗯，
对，或者是改写你跟金钱的关系，你或者是你同样一件事情你可以感恩的话就不要抱怨。
哦，这个是真的耶，就是我之前应该有提过，每当我人生觉得特别低潮的时候，我习惯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会开始感恩我拥有的一切，然后我觉得当我在感恩的时候还有这件事情做完之后，我的心态是真的有被改善的。所以我是真的觉得如果你很低潮的时候要多想想身边你拥有的一切，而不是去放大你没有的东西。
嗯，对，我觉得就只是转移你的注意力而已，东西都还是在，只是你选择去看哪些东西。
对，就是当然不是说你转移注意力之后那些困扰那些烦恼都会不见，因为不可能会不见，它永远都在那里，你只是要自己学习怎么去跟他们相处而已。
嗯，对。好，那再来进入到第二点。哇，第二点真的时候我在看我自己的影片的时候，我就觉得脸非常肿。
真的假的？为什么？
超肿。它叫做别认为凡事都针对你， Don't take anything personally。 我跟你讲，因为我就是一个很容易觉得别人在针对我的人。
欸，但你记得，天哪，真的吗？你记得我们在美国的时候，你刚开始介绍心理法则给我，还是就是心灵相关的东西给我的时候，你有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觉得别人做什么事情都是针对你说的。
嗯，
然后我就记到现在，而且我每天都在贯彻。欸，就是
所以你知道我觉得脸很肿就是因为这样啊。
哦，
就是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当初会跟宇杰这样讲的时候，是我真心相信这个法则，但是呢我发现这件事的漏洞，就是一旦遇到我没有自信的领域的时候，我就会完全把这个法则抛掉，然后我就觉得对，你就是针对我，你就是觉得我烂。
哇，你说的有道理。
哦，而且因为宇杰他都有听到我就是在跟他讲就哭哭啼啼抱怨一些奇怪的事情。就是他大概可以知道，就只要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不擅长的时候，然后别人只要对我做一些反应，我就会觉得那肯定是因为你觉得我非常的无趣，那肯定是因为我做的不够好，你才会觉得我怎样怎样怎样，我就会马上进入那个开始有点疯狂自我反省跟自我贬低的回圈。
嗯，因为我想到那时候我们好像会聊到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之前在大学的时候是在服务业打工，然后就很常碰到一些傲客，我们好像是聊到这个话题，然后你就很认真跟我说，他们可能只是心情不好，他们不是针对你，然后我就记到现在想说，对，我现在碰到一些傲客，他们一定都是自己心情不好，跟我没关系。
嗯，但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非常需要再重新听到这句话的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时候别人对你做出任何事情都是他们的投射嘛。
嗯，
就他可能心情不好他心情好，所以他对你的态度有所不同。
嗯，
或者是他自己可能本身嫉妒心很强。
嗯，
所以他看到谁做任何事情他都觉得这个爱炫耀，这个人什么拜金之类，可是别人可能就只是他有这些钱他买了一个东西。对，就是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心态会影响到我们待人处事，所以不一定是因为别人怎么样我们才做反应，而是因为我们自己心里有一些状态我们才做出相应的行为。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变成是要常常把自己拉回原位，知道说你不是世界的中心，别人不会有那个美国时间去想说我要来怎么针对你呢，这样子。
我觉得可能小时候比较有可能吧，你在学校的时候，
嗯，
你会觉得被针对被排挤这些事情都是 很有可能在学校时间会被发生的。可是等你真的出社会或者是大学开始，大家有很多自己要忙的事情，很多时候他如果对你比较冷淡，应该只是因为他真的很忙，而不是他就是针对你，不是就是可能其他人他就是热情无比，然后对你的时候疯狂冷淡这样。但是也有一个状况是可能他真的很讨厌你，
嗯，
那我觉得那你也要够厉害，够察言观色到知道这件事情吧。
嗯，
他如果都已经做得这么明显了，因为我觉得现在特别是我们到这个年纪，其实你讨厌一个人不会直接说出来，而且其实很难讨厌一个人，
嗯，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那么长时间可以跟一个人相处，所以你真的很难到透彻讨厌他这个人，顶多就是讨厌他一些做事的方法而已。
嗯，
但是在学生的时候你比较容易会透彻讨厌一个人，那他竟然已经表现出来，那我觉得你就是自己稍微远离一下啦，不要把自己就是热脸贴冷屁股这样。
对，而且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遇过一种人，就是他可能本身没有做什么事情，可是你从他身上看到你自己最不想看到的面相。就例如说，假如说我是一个很吝啬的人好了，然后呢我就看到另外一个人，他也就是很爱存钱，然后很小气，但他其实没有对我小气，可是我看到他我就觉得，哦天哪，他那个吝啬的特质真令人讨厌。但其实是因为我不喜欢我自己吝啬的特质，我才把我这个讨厌投射在他身上。那他发现我讨厌他的时候，他也可以觉得说，天哪，我是不是一个烂人，他才不想跟我讲话。但有的时候可能是我自己对他的投射，我才从他身边逃走。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可以给我自己很大安慰，然后也会觉得说有很多时候我其实不需要去担心太多事情，因为担心了也没用，那是别人自己的功课，我为什么要把别人的功课拿来做呢？
对啊，就是被讨厌的勇气那时候有提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课题，所以你的课题应该是一切来源都要来自于你而不是别人，所以千万不要把别人的情绪当成自己的问题。
嗯嗯，而且我们在讲被讨厌的勇气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有讲过说别人对你做任何事情他不会改变你的价值，我们有讲过对不对？有吗？
应该有，应该有。
对，因为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也是跟这个有很大的连结嘛，就是别人对你做出不好的事情，它不会影响你这个人本身的作为一个人一个灵魂的价值。
嗯，
那反过来说，别人称赞你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概念，但是我觉得反过来很难。
其实你被称赞的时候，一定会觉得自己是你知道加值，
对对对
的感觉。但是被批评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价值被贬低的状况是更严重的，
嗯，
就是你真的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对，
嗯，而且我觉得在工作的时候很容易会有这样的情况产生，就是你很容易因为可能上司或是同事对你的一个评语，就对自己的能力感到很失望。
嗯，
但其实你知道，就是当你对自己失望，就是一个对自己价值动摇的开始，那那个时候就很危险了，就会开始胡言乱语。因为淑宇也见过我自己，我真的很糟糕的时候，就是很容易会对自己的价值产生巨大的怀疑，然后他可能说任何安慰我的话我都听不进去，我都会觉得自己就是烂得跟一坨屎一样。就是我们也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很常会有这样的情绪。
嗯，
但是我觉得只有你自己能够处理这样的情绪，你没有办法指望有个人可以像救世主一样，就是来跟你说你的所有不好我都可以接受，你是一个很棒的人。就只有你自己能够改变这个情绪，只有你自己能够定义自己的价值在哪里，所以你的价值被动摇的时候，也只有你自己能够拯救你自己。
嗯，
所以千万不要拖不相干的人下水。
对
对，
我觉得朋友能做的可能是把你拉回原位，或是提醒你说，欸，这件事情很重要，你要去想一下。
嗯，
那我觉得要不要真的想通也都是那个当事人，所以我觉得这个会让人很安慰的一个点是，任何人想要改变都是因为他想要改变，而不是因为你很伟大。
对，
我觉得有这个心态在心里的话，如果你是想要帮助人的那个人，你就不会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因为最终决定权在那个朋友身上。那如果你是当事人，你就会觉得说，哦，原来我的力量那么大，是我自己可以才可以决定。
嗯嗯，
那我觉得就刚刚说称赞的时候，也不要把这件事情当作说，哦天哪，这个人很厉害，他称赞我，我的个人价值是大大提升。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的反面是，当那个人他不喜欢你的时候，那你当然就把自己减分减到地狱去，你知道吗？所以后来我觉得真的要学习的是，就真的是胜不骄败不馁，就是当别人一直疯狂称赞你说，欸，你真赞爆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真的很感恩你们，可是我知道我原本价值就在这边，那我也很感动你们看得到我，但是不会说因为你们说我好我才觉得我好， 我本来就是会觉得我自己就是在这站在这边这样子。
嗯嗯，
我觉得这样的心态其实非常的难达到。
因为其实像我们现在譬如说我们做 podcast， 我们做一些其他形式的创作，你都还是会在乎别人的看法。
嗯，
因为你不可能自己觉得好这个东西就一定好嘛，一定会有人觉得不 OK 啊，或是有人没有办法接受，所以 得到别人的认同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还是占一个很大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现阶段还很难做到的。
对，
可能你真的要到一个无我的境界吧、嗯、就是真的是很佛性出家你才有可能做到这件事情。
对啊、嗯、所以 我觉得我们现在分享这些事情大家听完，我觉得一个好处是大家都是在这条路上努力，而不是说我们在这边觉得说哎、欸，我们都已经达成了四个守则，我们已经是好棒棒小孩这样子、嗯、就其实也没有，
没有，我们其实超多都没做到的、
啊、对啊，所以还跟他说那天准备这个大纲的时候我脸就很肿了，但我就觉得很开心，我想说还好我准备这个，我真的是又被自己上了一课了这样。
对啊，因为你就是会时不时提醒自己说啊，自己最近又做了哪些事情有没有达到自己当初的期望吧。
嗯，对啊。好，那我们再来第三点，我觉得更难，叫做不要妄作假设 Don't make assumptions。 这一点就跟第二点 很有关系啊，就例如说别人对我不好的时候，我不会去问别人说哎、欸，你为什么对我不好，你为什么不理我，我一定是在家里哭啊，或是在家里胡思乱想啊、嗯、但是这个作者他表示的重点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大部分的烦恼都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答案，所以我们只能一直乱想，可是通常这些事情的结果都是你没办法想到一个很好的结果，你就会觉得啊，肯定是我烂死了，那你倒不如就是用一个中性的方式去发问，或是你有不懂的地方你不要在家里想说哎、欸，我是不是很笨我都学不会，你就是问老师问讲者问你的朋友，他说发问这个小小的举动其实会对你人生带来很大的改变。
哇，其实我现在在想到底什么时候我能够接受别人的发问然后不觉得很烦。
所以我跟你说这一点真的非常难，
这个好难，因为我就想到你说不要妄作假设这件事情，我马上可以想到的一个例子就是你已经惹了一个朋友生气，然后你心里面就会开始狂想说他是不是觉得我很白目，他今天觉得我很白目，他现在是不是超讨厌我，他怎么办，他一定超讨厌我，那我可以做什么，这种时候如果你还去问不就超级爆白目吗？
所以我也一直 我在写这一点的时候我自己也一直在想说对啊，而且当我在对一个人讲说生气好了，他来问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白目，难不成我要说对你超白目，
对，就是譬如说你已经生气了，然后他突然跟你说你在生气哦，干嘛生气，这种我一定暴怒
啊。
以前啦，我以前一定会说没有啊，干嘛生气、嗯、但 我觉得我现在可能会说对你很白目、
嗯、
我在生气，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点的想法就是说因为你做假设通常你都已经想到最糟了、嗯、你就已经在为最糟做准备了、嗯、那你问的话你得到最糟的答案、还是一样的道路，但是也有可能他跟你说哎、欸，我没有生气啊，我只是最近真的很累我不想要打 LINE。
欸，可是我觉得那我可能这一点我可能现在还是做不到，就是假设我惹了一个人生气他这样跟我说，我一定会觉得说他一定超生气，
对，
他才会这样子，就是好像装没事，我觉得装没事是超生气的重要表现。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可以套用在学习或是在工作上面。
没有，我觉得这一点有点难实践耶、欸、
就假如说你有假如说在做一件公司的事情然后你觉得不会、
嗯、
然后你就跟主管或者是跟同事表示说这件事情你是就是你不会是正常的，那你如果发问的话是 OK 的吗？
如果用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从我大学打工开始我学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职场上面千万不要有任何行动都是出自你自己想法里面有一个我以为。
嗯，
就是大学在服装店打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服装店就是大家试穿完衣服然后我们店员就需要去把试穿的衣服再挂回架上嘛，所以你自己要记得什么样款式的衣服是挂在店里面的哪里。然后我就拿到一件衣服，它是一个连身裤，然后通常连身裤就是会集中放在一个架子上，但是我并没有注意那个连身裤在其他地方有没有，所以我就先把它放在架子上面，然后我还把它放在最后一个，因为我想说在那上面没有找它其他件，所以可能其他件都不在，所以我把它放在最后。然后后来正职就发现这件事情之后，他就说来你过来，我记得那是我上班好像才第三天吧，他就说为什么这一件在这边，你有看到他这一件在这里吗，我就说欸我没有注意到，可是他的同款都在这，所以我以为他是放在这里。然后正职就跟我说没有你以为啊，你要去把整个店都看过确定他在哪里你再放，如果你真的找不到你来问我，你不要我以为。然后我就哦好，就从那次之后我就发现说在职场上面你千万不可以做出任何行动是出自就是我以为这件事情。
嗯，
因为你不懂就是问，千万不要不懂装懂、
嗯、
他们最讨厌这件事情最忌讳。然后我那时候当然被那个正职吓到，我想说天哪他是不是超讨厌我，可是其实过一天到晚上吧他就跟我一样像就是相处得很好，因为他就是对事不对人，然后他也知道跟我讲了我有改善了、嗯、所以他对我就没有任何的偏见。所以我觉得在职场上面不要妄作假设是对的。
嗯，
但是你可以有很多假设，可是千万不要因为你妄作假设去做决定然后出错了，然后你告诉别人说哦因为我以为这样可以
哦，
对，
哎、欸，对，而且我知道了，之前我们在讲好像跟来宾吗聊感情的时候，
嗯，
好像有聊到这一点，就是说很多时候为什么最后会有很大的摩擦，是因为大家都是彼此有一些假设，或是我以为你不开心。
欸，可是情侣好像很容易这样。欸，
对啊，然后可是那时候好像就有人讲说，真的直接这样子讲说，欸，我觉得怎么样，或是你觉得怎么样，就开诚布公其实蛮难的。
我觉得就连朋友家人都不可能开诚布公了。
对啊，
而且有时候你对自己也没有开诚布公啊。
嗯嗯嗯，
你有很多情绪你是根本不想面对的。
对，
嗯，
所以我记得那个作者好像就有讲说，这一点做到的话会大大改变你的人生，但是同时他也超级爆炸难。
我觉得这一点做到的要素是出家成佛。欸，
对，然后你的身边的朋友都是佛。
对啊，就是这有点太超脱世俗了。
嗯，
对，
但我觉得的确像你刚刚说在职场上面，我觉得这一点是真的很受用。
嗯，
对，或者在学校，就是明明老师不会生气，可是你却不问，然后最后也就一直都不会。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就是你以为你在大学需要学会的东西，但是因为你一直都不问或是不搞清楚，就到了毕业都不会，那我觉得这样就很可惜。
但其实我觉得问问题也是有学问的。
例如
因为我觉得有很多时候，特别是在学生做报告的时候，很多人都没有思考过就把问题问出来。
哦，
对，我觉得特别是你进入职场后，你问上司问题一定要思考过，你确定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哦，
你再问，但是也不要什么都不问。
嗯，同意同意。对，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不想出糗。
嗯，
或是会觉得说，欸，如果旁边人都不问，是不是我问了代表我比较笨。
嗯，
可是我觉得十之八九都是因为大家全部都不会，然后大家都不想问。
对
对啊，因为我觉得通常像那种大班一百多人的课都是这样，老师有没有问题，没有人举手啊，考试的时候还是有一半的人都不过啊。
嗯，
对啊，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说，如果你深思熟虑之后觉得欸，有问题，或者是真的搞不清楚，我觉得问的话真的会让你人生轻松很多。
对啦，
嗯，好，因为这点太难了，我们赶快跳到最后一点吧。最后一点真的很简单哦。最后一点叫做时时刻刻全力以赴，
Always do your best。
是不是以为又是哪个烂鸡汤？
好鸡汤哦，这一点。
他后来有做一个很可爱的解释，他讲说就是全力以赴这件事情，你好像从小到大大家都会这样跟你讲。
嗯，
可是很少人会跟你讲说你做任何事情都全力以赴，通常我们都是讲说重要的事情，例如说读书、工作或是比赛的时候。但他有提到说连洗澡或者是一些生活中真的很迷你的小事，你也要全力以赴。他说全力以赴的好处就是因为我们平常都很会自我怀疑嘛，但如果你今天已经把你生活每一个环节能做都做到你当下状态能做的最好的结果了，那你就没有理由再去攻击你自己了，就是你会把你自我攻击的程度降到最低。
欸，我有个新想法。
嗯，
那就是身材比较丰满的人，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吃饭都很全力以赴，所以他们不应该抨击自己身材丰满？
欸，我觉得是。欸，因为就例如说我可能讲我今天吃炒，我有的时候会一天吃三餐都是大餐，然后晚上可能会就坐在床上想说，哇天哪，我又干了些什么事。
嗯，
我这样会不会真的吃太多？可是反过来想，我今天人生的每一刻每一餐我都是就真的觉得，哦天哪，人生没有这么幸福过了。
嗯，
然后以这种心态在吃东西，那我觉得我就不需要抨击我自己。
嗯，
我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想啦。对，
嗯，
但如果你是要以例如说卡路里控制的话，那当然是我都没有全力以赴。对，那还好目前没有进行任何卡路里控制。
那我懂，就是如果你今天并没有要做任何身材管理的话，那你吃饭就是好好吃。嗯，
对，
不要怕东怕西的。
对，
可是如果你今天要就是严格遵守成教练给你的食谱的话，那就请你全力以赴的去遵守那个食谱，也不要偷鸡摸狗想要偷吃一些零食。
对，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体验过那种被罪恶感吞噬的感觉吧。
嗯，
就是那种明明说好，就是自己跟自己约定说我绝对不要怎么样，然后就做了完全相反的事情，然后晚上在那边就是觉得很难过啊，觉得自己很废啊。那我觉得这样的情绪一定是一个很糟的回圈，因为有时候你感受糟的时候，你也会想要例如说再耍更多废，再吃更多东西，然后最后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对啊，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我希望大家不要觉得太鸡汤啦，因为我觉得时时刻刻全力以赴不一定是你一定要考到最好，而是你当下觉得什么事情最重要。就像我们刚刚说吃饭，如果你觉得享受人生是最重要的，那你就吃得开心，那你就是达成你当下可以做到最好的事情了。
嗯，我觉得应该是你也要自己规划好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
嗯，
然后在那个时段里面就全力以赴。所以就像是 我忘记是拖延症那一集有提到吗，就是我是一个很容易分心的人，所以导致我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没有全力以赴，那为了找借口就是掩盖自己没有全力以赴这件事情，我就会跟自己说没差啦，反正我就是因为没努力才会这样嘛。 就是一个不好的循环。
哦，那我觉得这一点应该要改成活在当下，
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意思啊。
就是你活在当下的话，你一定会确保你每一分每一秒都活得很精彩。那你回头看的时候，就算那时候可能没有得到第一名，或是成绩不是很好，你也会觉得说，可是我当下就觉得这是我能达到最高的高度了，这样。对啊，所以差不多就是这四点。
那这四点你有觉得哪一个是你现在有做到的吗？
我觉得现在有做到的应该是第一点。
可是我觉得第四点也蛮像你现在有做到的。
哦，欸，对，第四点我觉得现在也是我现在可以算是每一天都去达成的。二跟三真的比较难一点，
因为二跟三毕竟是关系到别人对你的看法。
对，
我觉得当你对自己的价值被别人干涉，就会很容易失去自我。
对，而且就是你会以为我读了这么多东西我应该都学会了，可是你真的到社会上去生活的时候，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试炼，然后我觉得从那个时候你才可以看清楚自己的盲点在哪里。像我自己的盲点，我就知道我要对我自己没自信的地方更算是更敏感一些嘛，我要知道说我什么时候会掉入那个自我厌恶的回圈。
那我觉得因为你现在是一四做得很好嘛，所以当你一四做到一个极限的时候，你就可以慢慢努力朝二三的方向去做。因为 我感觉我自己感觉虽然它的顺序是这样排，可是我自己感觉的确你一四先做得好，二三才有可能做得好，因为一四算是塑造你自己个人的价值跟个人的自信嘛。就是第一个是你知道你不会祸从口出，你知道自己不会乱得罪人，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做每件事情都全力以赴，所以你也不会烙有把柄让人家觉得你不认真。既然你都已经稍微让自己不会产出一些不好的评价之后，你就不用害怕别人对你做出任何评论。
对，
因为就算他对你做出不好的评论，那也只是他个人的看法，并不是因为你的能力不好才被抨击。
而且就假如说你一四做好之后，你就会觉得我对我自己的价值有一个很清楚的认知，别人说什么不会去撼动这个东西，那我觉得这样的话一定会活得很自在。我觉得这四点都贯彻的人应该是一个自在的人，他不一定是一个人人都喜欢的人。
我刚这样说这个，就是他可能自己活得很自在，但会不会他其实得罪了很多人。
但是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其实有一些我非常喜欢的人，我就不说是谁了，有一些我非常喜欢的人，他们我非常欣赏他们的所有的一切，可是他们其实得罪非常多人。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点就在于很多人的他的心态或者他的心灵成长的程度跟你是不太一样，你们在不同的阶层，那如果不同阶层频率不太一样的话，一定会看不顺眼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完全没办法避免的，我觉得就算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大善人都还是会有人讨厌。所以我觉得一个自在的人如果真的有人讨厌他的话，我想应该是不会真的伤害到他。
那我觉得这本书就是教大家怎么样跟自己相处，但是并不是教你怎么获得好人缘。
对，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是以社会世俗规范要获得好人缘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言不由衷，
而且要比较委曲求全。
对，那我觉得很多人不是例如说长大我们爸爸妈妈那一辈可能都会讲说，现在不会在意说朋友多不多，而是跟我合拍的人有多少。所以就算例如说有一些像我爸啦，我爆他的料，假如说有些朋友看不惯他做某一件事情，然后就在那边暴怒之类，他就会觉得没关系，道不同不相为谋，我活在这世界上我还要在乎你觉得我怎么样的话，那我真的累死了。那我就会觉得这个想法我觉得很对，就是当然你是在乎或者是你关心你身边的人，然后你称赞他们关怀他们，可是如果今天真的有人因为跟你不合而离开你的话，那我觉得也是人生中必经的事情。对啊，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获得好人缘的话，那这一集可能就比较不适合。
对，因为我觉得在很多人在心灵成长或是灵性修炼的路上，他一定都会觉得说，好像有一些东西不适合他了，有一些环境他需要离开，那我觉得他一定就是会要断舍离一些人事物。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大家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去适应或学习的事情。
而且其实当你越变越好，或是你在成长的路上的时候，你自然会吸引到那些跟你志同道合的人。那些人就会变成是你们可以互相鼓励的对象。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失去一些你曾经很珍惜的人，但是你也会获得一些很棒的友情。哇，好像有点鸡汤。
大家现在想说，就我来到这边最后还是喝到鸡汤了，
就是讲我刚讲了一个废话哎、欸，我现在觉得很羞愧，
我觉得好好笑。
但总之就是有舍要有得啦，好不好？
今天就是成语跟俗语大放送。
反正就是当你选择要走什么样的路，你就要自己承担那个后果。
对，我觉得是这样没错。嗯嗯，所以希望今天大家听到现在也会觉得有一些点、哦、是说到你心坎里，或是你觉得可以带着走，让你未来在比如说人际关系当中可以比较悠游自在的生活这样子。嗯，对，那也希望如果你自己本身是心灵成长书籍的爱好者，也可以推荐给我们你自己喜欢的书。
对，或者是你有你自己本身曾经实践过我们今天分享这本书的话，我们也很想听你的故事。
嗯，对，所以很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互动啊，或者是你也可以在你的 IG 就是打你的感想，然后 tag 我们，让大家都可以看到，这样
可以到我们的 Instagram 午后女子会或 Afternoon Girls Club 的 IG bio 找到听众来信连结。
对，那如果是在听众来信连结投稿的话，那我们就会在未来的集数直接在节目上回应你。
那你也可以写信到 afternoongirlsclub@gmail.com。
好，那今天就谢谢大家的收听咯，
午后女子会
散会。